Facebook 裁決川普帳號繼續被停封，白宮訪行中共黨媒大紀元採訪證反而被吊銷，蓋茨離婚衝擊波，微軟等科技股票遭到拋售，習近平大談備戰，網友恐懼中共戰爭是百姓屍骨所鋪墊，紐西蘭表示與中國沒有共識，緬甸恐怕陷入內戰，昂山素姬支持者所組成的影子政府宣布建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 Facebook 公司独立监督机构监督委员会5月5号宣布，该机构支持 Facebook 公司对川普账号继续封禁，但委员会亦都表示 Facebook 公司必须在6个月之内对这个惩罚规定重新审视。根据 CNN 报道，委员会在声明当中表示，在宣布这个裁决计起的6个月之内， Facebook 公司必须对1月7号对封锁川普账号的专断的举动进行复审，然后再作出适当的处分。委员会同时亦都批评了 Facebook 公司将川普永久停权的举动，称他为含糊不清，没有判罚标准，而且 Facebook 公司在事后还将这个事件交给监督委员会解决，试图回避责任。不过 Facebook 委员会的这份长篇声明没有任何个别成员的签名，而封禁川普账号的决定是由一个匿名的五人小组作出的，并由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批准。这个裁决亦都同样适用于 Facebook 旗下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 川普在两个平台上面大约有6000万的追随者。随后川普很快就针对 Facebook 的这个决定发表了声明，川普表示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的做法完全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和尴尬，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被剥夺，因为他们害怕真相，但真相仍然会出现，而且比以前更大更强。这些腐败的社交媒体公司必须付出政治代价，绝不能够再允许他们破坏和毁灭我们的选举进程，我们的国家的人民不会容忍他。除此之外，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亦在 Twitter 上面表示， Facebook 更加似是一个民主党的超级委员会，而并非自由言论和公开辩论的平台。如果他们能够禁止川普总统，所有保守派的声音都可能是下一个被禁止的。众议院民主党将会通过大科技公司实行对我们言论的控制权。川普本人并没有明确表示他想回去 Facebook。 在5月4号，川普初步推出了一个社交媒体式的通讯平台，以及时对外发布他的各种评论和影片。美国霍士新闻报道，致力于传播真相的独立传媒大纪元近日证实，该传媒记者被白宫逐出了美国国会记者团，被吊销记者采访证。这宗事件引发了17名美国国会议员关注，但目前白宫方面没有给出确切原因。近日，美国霍士新闻主播卡尔森在节目当中连线访问美国大纪元主持人菲利普。菲利普表示，目前尚未收到国会的正式书面通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传媒，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仍然有采访资格，并被允许报道国会新闻。白宫显然是允许中共官媒喉舌传媒新华社、人民日报进入采访的，但是就将大纪元拒诸门外。在节目当中，卡尔森问话，你们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啊？还是因为大纪元对中共政府的批评很严酷？难道批评中共政府不再是国会允许的吗？菲利普回答话，如今看来这个是一种趋势。菲利普指出，很多传媒都试图与中国政府保持冷静，譬如一些记者与中共统战部门有联系的团体，和与中国有商业利益有关的团体一起旅行并领取薪金等等。菲利普还指出，大纪元是中国政府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传媒报道了中国政治和宗教意见人士的活体器官被摘取和沙士疫情的爆发。 菲利普表示，大众新闻机构正试图同中国加强联系，当中包括中共的统战部门，或者是同中国有商业利益往来的团体，而这样似乎成为了一种趋势。有些新闻报道甚至有对价交易的关系，而大纪元是对中共提出最严厉批评的传媒之一，长期关注中国意见人士和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大纪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根刺。菲利普向卡尔森表示，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17名国会议员前来捍卫我们的采访权，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回到国会去采访。菲利普亦都坦言，后续状况如何仲要再看看。主持人卡尔森最后强调，跟住落嚟可能仲会有更多的人支持你们，甚至会增加几百人。5月4号，美国股市严重震荡，科技股集体遭遇大抛售，严重陷入跌幅。苹果公司重挫超过 3.5%， 微软公司亦都下降超过 1.6%。 难道真是前首富比尔盖茨离婚冲击波，定是另有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在心理层面，该因素有小幅度的影响，但是作为单一事件就不是主因。从短期因素来看，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一番表态，引发了市场巨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4号表示，如果拜登政府的支出计划得以实施，为了防止美国经济过热，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加息。这个评论宣布之后，美股开盘加速下降。耶伦随后连忙澄清，试图淡化拜登政府大规模刺激推升通胀，进而可能触发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在最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习近平多次强调备战，外界分析指习近平恐怕有意武功台湾，并准备同美国开战。网友纷纷表达了对中共战争的恐惧，并表示中共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是用老百姓的尸骨作铺垫。近日有网友发布了一段描述中共孟良崮战役的影片，对习近平的所谓备战打仗作了一个归纳，中共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是用老百姓的尸骨作为铺垫。这一段影片当中，知名学者申浩年讲述了当年的孟良崮战役的真实情况。申浩年在影片当中说，大家知道孟良崮战役国民党的黄牌C-74师是怎样被打垮的呢？山东军区，也就是济南军区，老解放军军官跟我讲述了真实的情况。他说，我在80年代末我访问济南的时候，他跟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在孟良崮的山坡上面，当解放军冲锋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撞到的是一群老头子、老太太，机关枪扣下扳机扫出子弹之后，国民党的军队霎然一指，不能够再打了，不能够拿机关枪去扫这些手无寸铁的老太太、老先生。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共产党让他们做第一次冲锋，第二次冲锋上来了，机关枪刚刚扣住扳机，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民党又只好将枪放低，解放军又冲上了一阵，第三次冲锋是一片白被单，正要开打的时候，白被单没了，全部都是赤裸裸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和媳妇，国民党的军人将枪抌低，不打了，怎么打啊？这个战争的经验跟大家讲，都是从列宁学回来的。列宁在他1920年到1921年的那个所谓的察里津战斗当中，就是用这种方法将地主、富农及其家属送上前线作为替死鬼。这个方法在彭大将军抗美援朝的时候曾经告知金日成可以用这种方式对付美军，那一个坏透了的金日成真是没有这样做。对此，有网友表示，中共打赢孟良崮战役的秘诀，惨无人道地拿老弱妇孺做人肉盾牌。共军利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战术，利用共军对老百姓的恻隐之心，最终打垮了国民党王牌张灵甫的74师。人类战争史上没有比中共更没有人性、更无耻的了。 根据英国传媒《卫报》报道，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二号出席中国企业高峰会演说的时候直言，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和纽西兰在某些事情上没有、不能亦都不会达成共识。他表示高度关切维吾尔族人权状况，亦都点出香港人民的权利、自由和自治权持续受到侵害。除此之外，亦都呼吁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负起责任，和自身崛起的势力共同增长。他认为虽然纽西兰仍然可以在其他领域合作，但纽西兰必须对自己诚实，坚守一个国家的价值。据了解，比起强硬抗中的澳洲，纽西兰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比较暧昧，因为纽中贸易关系深厚。从2020年9月起，中国进口纽西兰总量超过澳洲、美国、英国和日本四国的进口总量。不过随着国际盟友纷纷警觉中国崛起的威胁，纽西兰亦都开始明确表达对中国侵犯人权、民主的不认同。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说，纽西兰正面临国内和国际盟友之间的双重压力，因为中国崛起令国际间角色起变化，彼此的价值观难以达成共识。这个是纽西兰、印太地区以及欧洲和其他国家正在努力应对的挑战。而纽西兰行动党亦都在国会提出动议，讨论中国新疆问题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罪。缅甸今年2月爆发军事政变，反军政府的民主示威至今持续不断。原政府支持者在上个月16号宣布成立全国团结政府，由温敏担任总统，昂山素姬为国家顾问。5月5号，该组织再宣布组建人民国防军，企图同军政府抗衡。综合外媒报道，反对军政府的全国团结政府宣布组建人民国防军。全国团结政府总理曼温海丹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建军是2020年大选当中人民所赋予的权力，根据国防政策组建人民国防军，这支军队亦都将会成为未来缅甸联邦军的前身。遭罢免的昂山素姬政府官员和少数民族领袖在上个月16号组成影子政府全国团结政府，20号遭到军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并通缉民族团结政府主要官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